院长、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下午好。好，那这一节课就是初期大圣。那初期大圣，导师应顺导师有提到说，他其实还有很多很难解的部分，就是说他的资料不多，所以在研究上事实上有困难。但是其实导师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啊，那写了这本《初期大圣》这本书。好，那在谈初期大圣之前，我想我先对印度的一些特色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啊。那我们知道说，一般包括尤其这个欧洲国家哦，一般国家，他们对于这个崇拜的对象，通常是所谓的英雄。那英雄他的特质是什么呢？英雄他的特质是侵略，去占领，去掠夺，去开拓领土，这是一般。可是印度他有一个迥然不同的一个对待方式，他们对于崇拜的对象不是英雄，他们称为什么呢？圣雄。所谓圣雄的意思是，他不是以掠夺为主，他以什么呢？以正法化事为主。所以包括我们很多经典也可以看到说，诶，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君主好到达一个区域之后，那他重视的是什么？正法化事。好，这是圣雄的差别。好，那这个是印度一个很 不一样的地方的特质。那当然另外一个特质也顺便在这边提到了，就是对于经典这件事情。那经典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管是佛教内部的，不管是其他宗教的，只要在印度的经典都有一个特色了，都有一些特色。那印度他们很喜欢把故事写进去，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人，人物有人也有神，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出来，哎，它里面有很多一些神话的特质的色彩。可是你不要把焦距放在故事，你要把焦距放在它所要表现的内容。所以他们在这些很大部头的，不管佛教的典籍，不管其他宗教的典籍，都带入了他们所要表达深刻的法的内涵。好，譬如他们常常会强调什么呢？好，那做一个这个父母，做一个家长，他有什么责任？做一个君主，他有什么责任？那重点可能是在这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佛教的典籍化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譬如你会看到有些典籍他说什么呢？好，在佛灭后500年，佛灭后500年，正法将要没去。那这件事情他都是透过什么呢？预言的方式。所谓预言的方式就是预计了哈。可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好，那导师也提供一些看法，就是说对这件事情是这个正法将灭这件事情，恐怕是有一点点提醒的作用。那这个提醒作用背后有没有什么真实的意涵呢？其实是有的。它的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呢？就是在佛灭后500年，在当时的印度是处于战乱的时代。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对印度经典的特质，我们也必须做一些理解了哈。所以导师也提醒我们说，在读这些印度经典，尤其大圣经的时候，好，要带有一些什么呢？艺术化的眼光，或者你最好懂一些什么呢？懂一些这个神话的东西，懂一些这个这个通俗的啊，也就是当时通俗的一些东西。那你透过这些观念，你就可以把比较神话的东西给怎样给除去啊。好，那我今天等一下会可能会各位会比较忙哈，要看讲义又要看上面这边哈。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跟我偷懒也有关系了哈。我一开始就是希望能够把导师的初期大圣的这个研究哈，就是希望能够不管怎么样都大概讲一下，所以我取他的第一章，结果一取了之后才发现说他里面太简要了哈，简要到不太容易 你不太容易一下子就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很多地方我等一下也许会就用 PowerPoint 来带大家一起读。好，那我们就开始请各位看讲义。好，一开始我先请各位看目录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目录所要讨论的几个主要的内容。好，第一个就是导师对于探求佛法，好，它的方针跟一般有什么不同。好，第二个，对于这些大圣的经典，好，它大概有哪些部类，或者还有一点这些意思有什么，哪些主要的意思。好，第三点其实就是核心的地方，好，初期大圣的研究。那这边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是起源，第二个是开展。那起源的部分这边分了七大项，好，也就是说从起源你这七项可以看得出来导师怎样从每一个面向，从每一个面向去探讨，诶，他怎么走向初期大圣呢？好，从四项，从意识教团，好，到部派地区，还有适应上，都深深的影响这个印度佛教走向这个初期大圣，然后走向这个大圣佛教。好，那之后这个开展，那即使在大圣经集成很大的部类，那其实它还有一些先前的经典，所以这边第一项谈到是大圣经的序曲。那比较大的部头有般若法门、净土、文殊、华严，还有其他法门。好，这是导师他从源头还有他之后的发展，从这个两个方向来探讨。那第四项谈到的就是导师研究的一个特点，除了时间的观念，那还有空间的观念，好，这是第一项跟第二项，时空。第三项就是对于意不同，那导师也提到说建议我们一开始学佛法不要一开始就学圆融，那像他有提到说从论下手，那论里面谈到就是很多不同的一个看法说法，那这样的一个特质从导师的这个书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那第四项是我举例了，那导师对于国学其实是蛮深厚的，那我自己就是在读导师的著作，自己也有发现，哎，还有一个这个附加的价值，就是我的国文变好了，所以这个是附加价值了。好，那第五项重于抉择，就是这当然是很重要的特质，或者说学习佛法可能这个特质是相当重要的。那第六项是宗教目的，好，那我们一般学习者可能有不同的目的，那导师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好，那第五项就是学习，那可能初学者或者你要学习这些大圣的经典，可能有哪些经典你可以先下手的，好，那这个大圣他的一个根本精神，这是第三项。好，接下来请各位看第二页。第二页一开始探求佛法的方针，好，挂号一这边谈到人间的佛教史实，好，这个关注所关注的是人间佛教的一些历史上的事实，那透过这些史实再加以抉择，好，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一个想法，希望怎么呢？深究法义还有精进持行者，好，这两类的人，这两类的人大概就是说重学问的，或者就是讲学问的，讲修行的，那不管你重修行，不管你重学问，可能都要从人间的佛教的史实，好，要加以考虑。好，那括号二谈到说历史地理考证，那导师没有下过功夫，那不要被这句话骗了，导师是谦虚的话了，那你读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哇，他怎么历史懂那么多，他怎么 地理考证全部下过功夫。好，那透过这些的考证，那还是一样从现实世界的时空，那了解本源跟流变，这是导师的方针，怎么来的，然后怎么去的，好，这个源流还有它怎么发展都是导师很关注的。好，第二项这边对于年代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年代哈。那这个年代比较重视的就是我反黑的地方，反黑的地方就是初期大圣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呢？西元前50年到西元后200年。好，这是初期大圣它的一个时间。那这边另外可以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部派佛教哈，部派佛教甚至到初期大圣这一段期间呢，其实在印度，尤其在西北印，是一个相当混乱的一个时间。可是虽然时局相当混乱、相当不安，可是你看论点，很重要的论点都在那时候产生，而且初期大圣的产生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哈。那这不禁也让我想到说，初期来台湾的这些大德哈，经过这个大陆的动荡不安，结果成就者反而都是很多的哈。好，那这边有一个小地方，有一个小错误，请各位看投影的地方。好，我这个年代有一点点，就是依照比较早期的哈，那依照比较导师后期的，好，这边反黄的地方，好，476西元前476跟西元前431哈，是根本佛教的时期。好，接下来请看第三页的地方。那第三页这边就是导师有分期，有分五期。还有三期、四期都有。好，那这个初期大圣佛法的时期就是性空为名的时期。好，接下来我们看初期大圣经。那对于汉传，就是汉译的这些初期大圣经，有几个意思要特别值得注意哈。好，那第一个圆圈圈。好，第一个圆圈圈是支离加称的哈。不过在支离加称之前，我们先看我投影片这边安世高。好，那安世高他的翻译的时间其实是蛮早的，不过因为他以小圣的这个禅修了哈，或者比谈为主，所以初期大圣经他似乎没有特别的这个译典。好，那第二位是支离加称。那支离加称，他的年代算是在这个大圣经算是蛮早的译师，那也译出很多典籍。那他的特色是以这个大圣的方等波的系为主。好，那第三位是支谦，支离加称跟支谦，那这两位译师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会特别对这两位译师，那导师对这两位译师的风格特别清楚，所以他对这个经典的译者到底是谁，好，他有做一些更改，有自己的看法。好，那这两位都是这个方等波罗系的。好，第三位译师是竺法富。好，竺法富，那这个竺法富他也译了相当多的典籍。好，那一样他是初期的性空大圣经为主。好，那我们看投影片上这边有一个华严的实地品，那华严的实地品其他的译本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见备一切智德经。你看它就不用十的这个数目来分，它是怎样渐渐的备足这个智跟德。好，这个智就是智慧嘛，还有福德，福德跟智慧，那皆次的渐渐的来备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鸠摩罗什。好，如果你看鸠摩罗什法师，他的年代其实是相当晚，对不对？西元409年。好，我们刚刚说初期大圣经，他的年代是西元前50年到西元后200年。你看200年到400年，这中间差了200年哦。可是这边就有一个问题，那导师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好，那因为鸠摩罗什这位译师很特殊。他翻的很多大圣的经论都保有怎样初期大圣经的这些经典，所以他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译师，对于初期大圣经来讲。那另外接下来我们请看一下课本，除了这些比较早期的译师之外，导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比对初期大圣经，就是龙树菩萨所引的大圣经。那龙树菩萨他也是在西元二三世纪，所以他的著作在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引用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初期大圣的经典。 好，那这一部分是相当宝贵，所以这个部分经过龙树所引的大圣经跟这些译师两者交叉比对，就能够把整个部类联合连接起来。请看第四页。那第四页这边我们看这个表。好，这个表这边谈到就是说龙树引的大圣经大概37部。那没有引用的就是从汉译的典籍发现有这个三个年代分别14、35、9，那总共加起来大概了大概95部。好，那这边引一个表了，就是说在时代上，那我刚刚有谈到说导师的一个特质，他包括这个典籍他也都很重视这个时间上的前后，三国时代还有晋朝有西晋跟东晋，好，那这个年代导师在文章的铺排就是按照这个年代来陈述的。好，那这些译师了，对于这些译师我们顺便可以来看，这些译师其实都是很不简单的人物，你看像我们第二个这边苻坚他一直想要这个罗舍，想要把罗舍带到他的国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罗舍他身解法相，而且贤善这个阴阳，就世间的法还有佛法都相当的了解，那还有曲安公啦，还有提到说这个罗舍好自计多解，那就不放人了，不把罗舍 放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怕落到姚琴的手下。好，那另外这个还有其他像姚兴，好，对李煜了，相当李煜罗舍大师，那姚兴他也把两位出家众叫来干什么呢？叫他们怎样视罗汉之福，寻菩萨之机。那这边写的看起来很美了，很像就是行大圣，其实不是，是要他们怎样，要他们还俗。那要他们还俗之后效忠这个君主。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些政治家对这些译师，即使是译师，那这些译师其实也都相当对佛法上对世间法相当有成就。好，接下来请看第四页，课本的第四页。那第三项是初期大圣的研究。好，这边导师有一个主轴了，就是说到发展到大圣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或者一个根源，就是佛涅槃之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好，那这个怀念它会在很多地方表达出来。那第一个事项上，好，事项上在讲义第四页这边，事项上好，对于佛的这个舍利，还有佛的遗物，还有佛的遗迹，佛的遗迹是佛所经过的地方，譬如佛的诞生地、成道，还有转法轮入涅槃的地方，好，这边都怎样都建塔来纪念。好，那这样的一个纪念，好，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好，那对于引发对佛的怀念，还有传播佛法，好，这是有帮助的。那这样的一个事项的纪念也能激发求法见佛，好，那这当然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的信心。好，第二个在意识上，那意识上它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菩萨道，那就是菩萨道的传出，那第二个就是佛陀观，好，对佛陀观跟以往已经有不同了，那还有对菩萨道，那就是下面谈到的。好，那这些佛的赞扬被称为佛出世的大事或者因缘，这个大事或者因缘，好，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为佛的传记了。对于佛的传记这一部分就特别重视。好，那这个都是从这个十二分教里面发展出来的。那十二分教里面有本生、辟易、因缘，那这个对于菩萨道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材料。好，那这边下面谈到说，那这样的传说，好，有谈到什么呢？菩萨的发心，还有精进修行，还有他的誓愿力，那还有利他。好，那这些都是什么呢？菩萨道的一个历程。 好，那这些菩萨的大行，好，不只是信仰的，而且是怎样修学的好榜样。好，那这些内容，菩萨道的内容，不只是某一派，是一切部派共有的。好，这是对于菩萨道的部分。好，那接下来请看第五页，佛陀观。好，在佛陀观的部分，在佛涅槃之后，佛跟比丘僧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好，那这个从大天五世可以慢慢的被揭示出来。那对于佛陀观这边，接下来引了两个部派了哈，两个部派对于佛陀观的看法。第一个就是上座部，第五页的第四行哈，上座部他怎样呢？他对于佛的看法是怎么样？佛在生数，佛在生数就是佛还是生起的一员。好，那这个佛到底是不是在生数？这个一直不同部派有不同的看法。那上座部基本上是佛跟僧出跟这个出家的比丘僧差距没有很大。好，下一个部派就是谈到的大众部。大众部他认为怎样？佛不在僧数。那佛不在僧数，意思就是说佛是超越比丘僧。那这个超越也是佛伟大。好，所以佛是究竟圆满。好，那这样的佛陀观在大众部出现了。然后呢，不管怎么样，大众部的这样的看法跟上座部差距就蛮大了哈，就是罗汉跟佛这个距离越来越远。好，那第三小节的地方，好，那这些不管事相上，不管意识上，都有这些信仰传说，还有这些理想修行汇整起来，好，这个大圣佛法就呈现出来。那这个呈现还是根源于对佛永恒怀念。好，那请看投影片这边哈。好，这边信仰、传说、理想跟修行。好，信仰主要还是佛的遗体、遗物还有遗迹。那传说就是菩萨道啊。那理想是佛身，好，圆满的佛身。那修行就是以佛菩萨为理想，好，誓愿修学菩萨道来成就。好，接下来我们看回到课本，回到讲义，看第五页的第三项，好，在教化的部分。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对于教化是有十地人，好，那依不同的根性，好，那这样的教化有分为法跟律两分。那法的部分有所谈到的所谓四大宗趣，好，那这个应该上午都有提到哈。那在这边我想分辨一点，顺便提到，就是法跟律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者它有没有同一个根源，从慢慢变成对立。好，接下来就请各位看投影片。好，法跟律在早期是同一内容的两面。那法它主要是什么呢？能够离系缚。所以老师有一句话很好，法相光明的显发，律呢是阴暗的消除。好，那这样的法跟律是同一内容。那至于律，它有五种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叫做断毗尼，断烦恼毗尼。所以以断烦恼毗尼这个解释，它其实是跟法是一样的。所以断烦恼就能见法嘛。好，这是早期法跟律的同一内容。那后来为什么法跟律它后来会慢慢感觉有对立或者并举？好，那请看投影片这边。那这主要是出家众变多了，好，所以有这个僧团的成立。那僧团的成立就有学生学众，好，有违犯，所以要自戒。好，那这个部分也慢慢变得重要了，自戒来对于这些违犯的能够让他们向于能够消除这些恶法。好，所以这部分就慢慢变得重要。好，接下来在僧伽制度慢慢的开展，就是人也越来越多。好，那这个波罗提木叉 好，它内容也就越来越不同，所以跟法就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分成法跟律两分。所以这个教典哈，教典法跟律的教典展现出不同的特性，所以就是看为不同的两事。那当然重律的他会认为品于至上。接下来我们来看法跟律，它还是有不同的特性。那一个重于教说，一个重于自立的，一个重于修正，一个重于大众的这个和乐，一个重于德性，一个重于规范，一个是自律的德化的，一个是他律的法治的。那一个是从修行上解脱上来说，好，这是需要依于法，所以如果从修行解脱，律是可以不用的。好，那律它还是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必要性。好，它为了要让佛法能够久住人间，所以律它还是有它的必要性。那对于律治还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好，那就是律的原则依法摄生，好，它的理想是正法久住。那佛法要能够住世了，就必须依赖于和乐清净的僧团，那这样才能让这个佛法能够向外弘化，而且内部也能够有圣贤不绝。好，下面这边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了，佛法不能只是依赖什么呢？修正，还是要依赖和乐的清净的僧团。好，所以这个是律治的一个意义所在了，所以就是理想让正法能够延续在世间。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页最下面这个二地方。那在教团内部啦，教团内部也有一些教内的一些对立。那这个对立其实它的根源是佛法的一个专门化。好，那这个佛法的专门化就是有个人，然后随着个人的性格跟爱好，好，他从事不同的法务。好，我们看一下投影片。那投影片这边谈到大智度里有谈到有持修多罗的比丘、持毗尼，还有持摩多罗且比丘，就是经律论。那这个的话就是译持者，不同的专业的译持者。好，那在第六页的地方，对于比丘的类别，第六页这边有列一个表，有持法者、持律者，还有论法者。好，那这个是经、律、论。好，我们看一下论法者，论法者。那论法者这边，他论师他主要的特质啦，他把佛法有条理化、有系统化，那这个就是成为阿毗达摩。好，所以他把这个本来是真理的一个现观，把它变成怎样比较思辨紧密的一个学问。好，在论法者，我们看到论法者这一栏右边下面有四行。好，那论法者只是纯粹是研究这些思辨繁密的学问吗？其实不是，论法者也有通俗的教化。好，那这个通俗的教化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譬喻师。好，他除了依据简要的经典来弘化，让一般信众能够信受，好，他还加入一些故事了，像譬喻本身因缘结合起来。好，那这个就是譬喻师。好，这个是对外弘化。那对外弘化还有发展到有一个拜逆者，就是下面谈到的，好，他用音声来做佛事。不过这个音声跟我们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他还是比较着重在什么自然的吟咏，他声音优美的一个朗诵。那当然后来发展有在大会集中，就是大会集会的时候，这一类特质的比丘，好，就出来带领信徒。所以这个拜逆者他对于弘扬佛法他有更为通俗，那这样的一个通俗化，这对于佛法的流传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好，下面谈到愚且者， 这个愚且者就是一般所谓的阿兰若的头陀行者啊，他着重在什么呢？止观的休息。好，这是上面的第六页的整理。那到后来很多大圣经，它的类别更多了。好，请看投影片这边。好，投影片这边在初期大圣经发展好几类，甚至16类到17类都有。那比较特殊的，我们可以看到开示奉藏者。我们刚有说经律论，对不对？经律论。那这边还有菩萨藏。那还有开示道，开示就是大圣了，菩萨圣，好，所以类别会越来越多。好，那这个对于拜逆者，他有所谓的倡导，有所谓的转读，有所谓的犯拜，好，他着重在宣说佛法，或者对于经典的读诵，还有赞这个歌赞三宝。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页 下半部、哦、这个表格下面。那对于佛教内部啦，有些对立的倾向、那这个对立倾向不见得是完全不好。当然有些在对立中，有些它对于佛法的发展是比较有显著的影响的、哦、譬如下面谈到的耆老跟少年。那这个耆老是指上座部，它重律，那重律它强调轻重等持。好，请看第七页。第七页谈到大众部，它着重在法。好，所以它对于法的持行，它比较重慧通，不重分别。那律它重根本。好，那重根本就比较随意。好，可是它这个随意并不放逸，它倾向怎样呢？止观的休息。好，所以大众部他对于律的态度不一样。那对于律的态度不一样，他虽然不同意上座部，可是他就一直怎样回顾，不断的回顾，不断的眺望佛陀时代，佛陀时代的修行，就是佛在菩萨他的修行成佛说法，还有这个佛早期摄化示众弟子的戒法。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哈，重直觉。那对于律重随仪，好，它就跟上座部重律制还有重阿毗达摩不同。好，所以下面这一段话说，初期大圣兴起重法，重简易，重会悟，不重分别。他一直不断的回顾，一直不断的上追世尊时代的这个世清净，还有初期的正语、正业、正命的戒法。好，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大众部的学风，它跟大圣其实是很相近的了哈。好，那这边我们也来看一下说，这个重律跟重法哈，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上座部跟大众部。好，那重律系它轻重等持，那重法系一切随意。可是他们各有缺点，重律系的它会变成怎样？一成不变就难以适应，可是重法系也有缺点，它会漠视依法摄生的精神，会让这个佛法注释产生不良的影响。好，那至于戒学，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戒学它有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世清净，所谓的世清净，世清净这边说到的就是身与意命清净，身口意还有命就是指这个合理的经济生活。好，那这个世清净呢，在早期佛陀出家，那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以通于在家的十善行。好，第二个阶段叫所谓的戒具足，那戒具足是指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我们刚刚有谈到说身口意还有命，对不对？那这边有语还有业，就是口跟身还有命，那少了意，对不对？好，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它重于这个律仪戒了。好，戒法发展上有这三个阶段。那导师对于这三个阶段，它不是从律典去找的，它从什么呢？从阿含经里面去找的。 就是经典的结集它一直有痕迹，所以戒法的这个痕迹也在经里面可以找得到。好，那这三阶段在佛来讲，我们以四清净是佛陀出家修行以来的戒法，那戒具足是转法轮，就是五比丘说四谛法这时候的戒法，戒成就是之后成到十二年或者说二十年，那一直不断的增加，一直不断的自立的这些戒。好，那约这个所学就是不管出家在家，好，四清净通于在家，好，它主要精神是十善行，戒具足它主要是一般的沙门的 正行，戒成就就是出家僧团自己的制度了。好，那下面还有谈到一样，有把四清净跟戒具足称为叫化教。好，这边我们注意一点，四清净通于在家，戒具足也是在家所共行，所以早期从这边也可以看到早期出家跟在家其实是关系很密切的。好，那到戒成就的时候，出家跟在家的戒严格的区别开来。好，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众会的大圣学风，他进于大众部。好，大众部他上追世尊的修正跟早期的生活典范。那除了其年跟少壮的对立之外，其实出家跟在家他也有对立的情形，尤其在部派。好，那出家跟在家他的组织，第一个就是有组织跟没有组织。好，那是宗教师重于法师，或者是信众重于财师。好，可是早期的关系是密切的。那到后来尤其跟在上座部，出家他具有优越性，强化它的优越性，那融合的精神就慢慢消失了。所以这边有一点值得注意，大圣的兴起，我们刚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即使在戒法，好，它也一直要上追世尊时代的情形。那在大圣经有些经典，菩萨是以在家身份出现，好，这个也是有一种回归了，回归早期的这种情形。那还有就是男众跟女众，那早期在佛法的修正，男众或者女众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好，可是到后来重视比丘，好，对于这个女众就比较采取比较轻视比较压制的态度。那一样在大圣经典里面你可以发现有一些女菩萨，而且这个女菩萨都是大菩萨。好，所以这是什么呢？男女平等的一个精神的复活。好，另外请看第七页，第七页第三项括号三这边有谈到阿兰若比丘跟近距若比丘。那这个阿兰若比丘跟近距若比丘，他们都对大乘佛法产生了影响。像我们说波的。波若他主要的传出还是从阿兰若比丘，可是这个大圣经要弘扬就必须靠什么呢？靠聚若比丘，所以这两类比丘对于大圣弘法都很有帮助。那用同样在刚刚括号二祇年跟少壮这个大众部的比丘对于大圣佛法的弘扬就有很大的帮助。第四点，我们看出家布萨跟在家布萨，那有阿兰若比丘跟有近距若比丘，这个近距若比丘就是我们可以一般说现在的寺院了。好，那这个寺院就变成佛法活动的中心，那不管是出家的布萨跟在家的布萨都在这个寺院里面。好，我们看括号四这边的两个圆圈圈，经师律师还有论师，他们重于僧伽内部的教化，他们都在寺院。那弘扬佛法，我们刚刚有说到有譬喻师，还有拜逆者， 他们着重在家的社化，那他们的这个弘扬佛法的地点或者讨论佛法的地点都在寺院。好，所以最后一行有谈到说，众会的读诵说法，还有众信的念佛忏悔，都在什么？都在寺院发展起来。好，挂号五在教团里面也产生了一些这个不同倾向的开展，所以那对于内部佛教内部不同倾向的开展，也要从部派还有更往上要追原始的经律去理解出来。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投影片哈。好，投影片这边有谈到说，有些在部派里面有些不同的思想，好，譬如佛身无漏，好，一切无，好，那这就是跟空，啊，跟空相近的，还有心性本净，还有一心见道，还有这些理论信仰，那这个思想都会倾向于大乘的发展。那有这样的思想，大乘佛法能够普遍，也一定要有人物。好，那这个人物，这边先谈部派了哈。那早期部派对于大乘佛法来讲，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那大众系是在东方，分别说系在西南。那这两系哈，那大众系在东方，后来到南方，这两系对于大乘佛法兴起的主流，好，相当重要。好，另外人物，大众系里面尤其有一个基印部，他虽然律不重律制，但是他专心修正。那这些，好，这些都是好精苦修行。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啊，都是出席大乘经的出家菩萨的模样。那除了在大众部之外，还有其他的部派也有类似这样菩萨的一个心行，好像有部，有部他虽然着重在论师，哦，他论师这一系是很强，可是持经辟喻者，那这些人物像法鹫了哈、马明等等，他们都是怎样勤修禅观，而且重视通俗教化。那这个重禅观、重教化，他身份还是以声闻比丘的身份，好，那他们也被称为菩萨，好，这是在北方的情形，所以这些人物都是演进到大乘佛教的中介者。好，那这边引对于这些所谓的菩萨了哈，比较中介者，他们有些观念，好，譬如他们对于断烦恼。对于肉身菩萨跟法身菩萨的观念不同，好，譬如这边有谈到说，这个持经辟喻师，他认为肉身菩萨还没有断烦恼，可是他怎样？他智慧不可举坏，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正见正上。那依于这个智慧不可举坏哦，他不落入恶趣，他虽然还是肉身，还有烦恼习气。好，另外对于法身菩萨，大众部系对于法身菩萨有一个看法。好，他虽然断烦恼，但是他有大方便，他可以生恶趣。好，那这样的一个这个重业力啦，或者重波的重愿力的菩萨观，哦，就都产生了。下面我们请看第八页，第八页的第六项跟第七项要谈到地狱上的关系。哈，这个地狱上也让大乘佛法这个发展产生关系，就是条件因缘。好，那投影片这边一开始这边有谈到，就是看这个图表印度了哈。那印度的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两个地方哈，你看这边比较绿的地方，这个是印度河流域，还有这边右边这边就是恒河流域。那我们知道恒河流域是佛教的渊源嘛哈，那这边印度河流域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雅利安人活动的区域，所以佛教的中国是指这里。那婆罗门教，他们也有中国，哦，他们的中国就是在这里，哦，所谓的居卢， 是在这大概这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图表哈。佛陀主要的化区，我们刚刚所谓的恒河流域，就是指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就是佛教的中国。那所谓佛教的中国，其实是依于什么呢？佛陀他行化的这个区域来说。好，那在上座部跟大众部，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意见，那也往各往东西发展。那往东边的，它的发展就是以这个毗舍离，那西边的就以摩头罗，就是准备要往西走，那一个要往东走，往南走。好，那这个走向我们看这个图，好，我们刚刚有说毗舍离，这是大众系的，那摩托罗是上座系的，那大众系它往南走，来到这边，上座系它往西北走，上座系也有一系它就是分别说系往这个西南走，那往西南走的这一系就是这个化地法上引光，那还有分别说系还有一系往海岛走，就是我们所谓的赤铜列部。好，这是往东跟往西，从根据地到它的走向。那这边第八页了，第八页这边有很多 文字的叙述。好，那括号一的大众部，好，大众部他说毗舍离、央伽、上央伽，好，一直到乌图安达罗，这边就是乌图，好，那安达罗是这边，所以这是大众系的走向。那分别说系，好，它流行于阿盘提，阿盘提就是在这边，好，这边就是往西南的阿盘提，就是分别说系，好，所以它又分出很多的部派。那说一切有部，它往西北走，就是我们所谓的坚陀罗啦。好，请看图表。好，投影片这边有谈到不同的部派哈，还是以上座部跟大众部为主。那它有不同的阶段的一个部派，越分越细了哈。那主要的几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分别说系，那分别说系这个赤铜列部，好，就是南传哈，我们现在南传。那说一切有系这个说转部，还有独子部。那大众系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基因部嘛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页的地方，好，第九页这个部派的分化，可是大环境呢？好，大环境其实也是很混乱的哈。那这边大环境有谈到说，余那，还有婆罗婆，还有这个奢迦，那这些民族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入侵印度了哈。好，那主要有这希腊人，还有波斯人，就是伊朗，还有塞种，还有贵霜，这个贵霜也在中国，也在中国跟中国也有打仗，那这个伊朗人跟塞种人他们的关系密切，那其实他们的关系密切有时候是敌人，有时候又联合了，一敌一友。那他们在西北印呢，在西北印尤其他们主要对抗这个希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稍微整理一个表，就是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征战啊，那有时候是亚历山大来打这个伊朗人，那也有这个伊朗人把他打回去，那另外这边有谈到说，这边有一个人物也可以介绍一下，阿育王，他大概是在这个年代，所以在阿育王之前，其实西北印就很混乱了。那阿育王他的这个孔雀王朝创立者就是旃陀罗吉多。这个就是阿育王的爷爷了哈。那阿育王的爷爷他所建立的疆土大概就是现在印度的一个主要的就印度领土主要都是在他当时建立下来的哈，那个模型那个雏形。那这个国王他很特殊，他虽然打仗很厉害，但是他后来怎样？ 后来把整个这个国家丢下来，然后自己跑去出家。哦，听说在印度 南方、哦、有他的一个寺。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从阿育王之后，在阿育王之后，一直要到西元的前后了、哦、一直都是动乱的。我们刚刚说有三个这个国家了哈，三个国家入侵这个西北印，他一直要到西元前才结束动乱，所以在动乱的年代，好西北印，那谁来把这个动乱年代结束呢？就是要靠贵霜王朝。好，贵霜王朝有一个迦奢尼迦王，好，他把整个西北，好把西北印这个局势控制下来。那在南方有一个安达罗王朝，好，那这两个，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那这个时代是印度比较怎样，比较安定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哦，你注意一下，这个时代都在100多年，还有200多，这个时代是大圣佛法大兴的时候，可是虽然大兴也没有很久了哈，后来在三世纪末就衰落了，那衰落之后又产生一个王朝，叫做吉多王朝。那这个吉多王朝它是比较倾向什么呢？婆罗门教的、哦、那除了这个动乱之外，动乱既然动乱就是异族入侵嘛，那入侵的异族他们有没有信奉佛法？好，其实有、哦、像我们刚刚说这个余那就是希腊人、啊、这个希腊人他们也有信奉佛法的、哦哦、像我们说弥兰陀王他有一部经叫做弥兰陀王问经，还有那仙比丘经，那这个弥兰陀王就是希腊人，所以希腊人也有接受佛法的、哦、包括这个阿育王他有派遣传教师到各地去弘扬佛法，那这个传教师里面也有很多是什么呢？很多是希腊人。好，还有一个塞迦族，这个塞迦族对佛法，对大乘佛法的弘扬也关系密切了哈，那这个关系就在这边不讲。好，至于在，尤其在西北印，尤其对于这些异教徒，对于这些异民族，好，他也有新的一个适应了哈。那这个适应，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那佛法有不同的发展，那这个不同发展是全盘接受他们的吗？譬如接受西方神话的影响吗？好，那其实它是这样子，是依佛教自身的发展表现出来，那自身的发展加上对外新的适应，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佛菩萨，他虽然受到神教或者西方的影响，那基本上他还是跟神教不同的。好，接下来我们请看第九页，好，第九页这边谈到初期大乘的开展。那开展，好，我们看表格上面三行，表格上面这三行谈到说，大乘的兴起是佛教界的一个大趋势，它虽然很复杂，但是他们同样一个走向，就是有一个大理想。好，大家这个理想就是什么呢？求佛道。那求佛道不同的根性就有不同的发展哦，有重信的，有重智的，还有重悲的。好，所以下面这个图表就谈到这三类了哈。重信的，他信十方佛，信净土，那就发展出忏罪法门还有净土法门。重智的，好，他重于不生、空、净还有极灭。那众悲的，好，他就着重在世尊时代的这个大行，好，在秽土成佛，利济众生。好，那这是三类了哈，主要三类不同的行人所传出来的，好，不同的法门。好，请看第十页。那在进入大圣之前，好，就是大乘经典出现之前，其实它还有一些这个序曲。所谓序曲，就是有一些中介性质的。好，第十页上面第三行，中介性质的典籍。 那这些典籍有些是怎样？它还是属于部派的，但是已经有大圣的特征；有些是属于原始大圣的。好，那这个大圣经的序曲，我们参考一下，请看第十二页。第十二页最下面有一个表啊。好，出席大圣经的序曲有谈到部派佛教所传，好，这是十二页最下面；有谈到大圣佛教所传，是十三页最上面。那十二页最下面这边，好，部派佛教所传，右边有三个栏位哈。好，第一栏我们看到三藏以外的部派佛教，好，这边有一个字要改，把它改成三藏以内的部派佛教的圣典。那因为本身呢，譬喻因缘方广，这都还是在十二分教里面，所以它还是属于三藏里面。那这一十二分教的这几分都是大圣思想的孕育者。那慢慢这些部类越来越多了，好，所以接下来一栏哈，三藏以外的，好，它在经律论之外又集成什么杂藏，集成小部。那这些杂藏或小部里面都很多有大圣思潮相应的这些典籍。可是后来发展到越后，它发展出有大圣的特征，好，譬如菩萨藏，它已经把它独立出来了。好，那在十三页，我们顺便看十三页这边，大乘佛教内部它也有传出一些比较先行的大乘经典。好，譬如你去看《大本阿弥陀经》，它里面有谈到《道智大经》，有谈到《六波罗蜜经》，那这些都是在于这些比较早期的这些经典。好，所以十三页上面这边最后有一个整理，《道智大经》它是重智的。六波罗蜜经重悲的，菩萨藏经，哦，还有三品经，三品经是重信的，好，这是比较早期的大圣经。好，请看回来看第十页，第十页。那大圣佛法最重要的一个法门就是般若法门。好，它继承六波罗蜜，我们刚刚有说六波罗蜜经，对不对？那这个六波罗蜜经或者六波罗蜜。它其实也是继承部派佛教的，它重于菩萨行，重于深悟，那这个都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而且般若法门影响了一切大乘经。那至于般若法门集成的这些经典，好，下面这个表哈，有如果以玄奘所译的有初会、二会、三会、四会、五会，其实它总共译了十六会了哈，只是说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说这十六会。只有前五会跟第九会是属于初级大圣经。好，请看十一页最上面。好，那般若法门它是从少数会悟，那后来演化到大众可以修行的。那这是从开示、从教导，后来都倾向于说明。那从简要越来越完备，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从上求菩提变得着重下化众生。好，那这个空，哦，是般若的生意，它也发展成为后代的中观法门，哦，所以它除了影响其他法门之外，它对于后代的这个中观法门也有很大的影响。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法门就是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它出现也蛮早的，哦，那主要有东跟西两大净土。那阿处是东方，那这个净土它是重智的，西方的弥陀净土是重信的。好，那重智的就跟般若经相关联，重信的后来跟华严经相关联。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说重这两大净土了，他们应该有一些很重要根本的一个观念。好，譬如我们来看东方净土阿处菩萨发愿。那阿处菩萨他怎么发愿呢？他在大目如来前面发愿。那大目如来跟他讲说，你要学菩萨道很难，为什么呢？一切人民捐非，一切动物不得有嗔恚。好，可是他还是发愿了，他是发这个菩提愿。好，他说如果了，他发这个菩提心，那对于一切人民还有一切捐非蠕动之类起嗔恚，这样他就是欺骗诸佛如来。好，这是阿处菩萨的发愿，他发菩提心是这样发的，不嗔。那净土法门它也有 值得注意的地方。我们来看净土法门有所谓的三倍往生。那三倍往生，上辈是什么呢？做沙门，而且行六波罗蜜，还有很重要的哈，持心精进，不当嗔怒，所以不嗔也是很重要的哦。那当然他也不贪，不与女人交通，斋戒清净，无贪。中辈呢？中辈是怎样？没有办法出家，没有办法做沙门，但是他怎样？持精戒无亏，还有布施，好，信受佛语，好，饭食沙门就是布施了哈。那对佛法有益的，他都一定是去做。还有更重要的，不嗔，斋戒清净，持心，断爱欲，哈，这个都同样的。下辈呢？下辈他没有办法像刚刚中辈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怎样布施，没有办法对佛法有益的事情，哦，饭食沙门等等。但是他断爱，断爱欲，不贪，持心清净，不嗔，斋戒清净。所以这三辈往生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所谓的必要条件：持心不嗔，还有斋戒清净，断爱欲。好，那出家行六波罗蜜是上辈，广修福德中辈，不修福德是下辈。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有共同条件。那基本上这是还是推崇出家断爱欲，也重福德。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页的括号是文殊法门。好，那文殊法门，它基本上是跟般若法门同源异流。好，那文殊法门是甚深法界，好，它也是从这个甚深出发的。那文殊菩萨代表性质一如。好，它的特色在文殊法门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为天神说法，为他方菩萨说法。那对于传统的佛教圣者，好，都比较采用怎么责难的方式，而且它有些语句哈很特殊，像烦恼即菩提，欲为方便。那这个当然是比较跟传统佛教不同的说法啊。那这相信在这个上午都有提到了哈。好，那对于文殊法门，他对于后来有些发展，因为文殊他现这个在家相，所以他启发在家神秘娱乐的这个后期佛教啊，文殊法门也有一些影响。好，请看第十二页，十二页谈到华严法门。那这个华严法门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了哈，它是大愿、大行、大精进。那我们看这边第二行，好，十二页上面第二行，好，是菩萨的万行，还有庄严佛功德。那这个菩萨万行跟佛功德哈，庄严佛功德就是华严法门很重要的部分了。那至于华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华严的华，那个花就是菩萨万行，那个严就是在谈佛果的功德。好，这是华严经。当然华严经它也有一些内容有如来藏的一个色彩。好，下面谈到说比较早期了哈，华严法门比较早期有谈到菩萨行的，有所谓的菩萨的本业啊，这个本业就是根本。那像是什么呢？净行品还有十住品，他们集出都是蛮早的，跟下品般若相近。好，那对于下面这个表就请自己看。那我另外对于这个华严法门我们来看一下，华严法门有那么多品，总共有这个39品，或者这边39品，可是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大科了哈。我们看大科的地方，好，它有谈到佛刹跟佛，那这些出现，这些就是前六品，主要都谈佛刹跟佛，还有它中间主要谈到的是菩萨行，你看十住啊、十行、十会相，这个都是在谈菩萨行的。好，还有谈如来功德的，好，这是它主要的架构了哈。就导师对于华严法门有依于这样的架构来看它。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也是在入法界品，法界品 大西一样。那这个里面有很多品都是怎样单独流通，哦，在印度当时它都单独流通成一个一部经，哦，请看十二页中间有其他法门，好，那这个其他法门这边有谈到初期大圣经，除了前面的法门之外，还有第一个圆圈圈谈到龙宫跟鬼国，那这个龙宫跟鬼国它主要的主要是这些菩萨是鬼类的菩萨啦，或者是畜生类的菩萨。那这些总共有五部经啦，五部经。好，第二个法华跟宝积，那法华跟宝积它虽然部头没有很大，跟前面比起来没有很大，但是它也有很重要的地位。那另外不属于这些比较独立的法门，就是分片分散在大圣经各处的，好，导师又把它收集成为戒定慧学，好，把它归纳起来。好，那透过这样的归纳，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初期大圣他的大圣经的一些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对研究的一些特点哈。那当然我们说刚刚说时间跟空间哈，对历史观，那这个历史观还是很重视什么本源，源头怎么来的？这是很重视的。好，请看十三页。好，十三页我们来看，即使在净土法门，它还是有很早的源流。好，所以第一个表格哈，它谈到的是净土其实是印度旧有的一个法门，那经过印度旧有的这个内容，但是经过佛化。好，譬如它的渊源主要还是以这个北俱芦洲，好，那对原始三地的这种怀念。那如果在这个环境啊，环境的自然，那如果还有佛出世说法，好像弥勒，啊，弥勒的人间净土，好，那这样就很理想啊。那另外还有这个他方佛世界的兴起，好，它有北俱芦洲，哦，就是崇尚自然的，还有崇尚这个人为的，哦，天国的庄严，那都有佛来说法，好，这样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修学环境。好，那括号二这边有谈到说佛教早期人间净土的理想，那这个从十三页这个表格的地方，好，《中阿含经》或者《长部》或者这个论点里面所谈到的，好，它都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我们看这个表格的最左边哈，世间上是安稳丰富的，哦，安稳丰乐的，还有这个国王是怎样，政治上是以德化为主的，好，那有这个环境的理想，还有政治的理想，再加上什么呢？有佛出世说法，好，所以这样的一个都是这个人间净土的一个理想。请看第十四页，那重于这个时间观，重于源头，当然也很重视先后的一个发展。好，那十四页这边的表格就有谈到说，第一次结集五百结集，好，如果以这个九分教或者十二分教，那五百结集它其实只集出了修多罗跟企业了哈，在经来讲，那在七百结集才集出什么呢？四阿含。好，四部阿含在七百劫集才集出，那中间有还有不断的有这些啊经陆续集出，可是，在七百劫集的时候，我们看七百劫集最下面那一栏有所谓的四大广说，这个四大广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五百劫集到七百劫集还不断的有经典集出传出，那这些经典怎么传出呢？有的是说他从佛文，有的说他从这个长老文，有的说他从众多比丘文，有的说他从一比丘文，就是还不断的一直不断的传出这个经典。好，那另外对于般若经，我们也可以看到般若经集出有先后。好，最早的话是所谓的原始般若，那下品般若，下品般若大概西元前五十年到西元后五十年，我们看十五页有这个中品般若，中品般若这边我们注意到一点，右栏 十五页又然，聪品般若的后分是方便道，重于方便的化他。好，各位不知道刚刚还记不记得说，刚刚在谈这个，请看十一页哈，十一页我们看一下哈，对照一下。十一页最上面那个表格下面第二行，由菩萨的上求菩提而着重到下化众生。好，这个下化众生就是十五页这边中品般若，方便道重于方便的化他。好，那上品般若它的内容更广了。好，可是在上品般若的时候已经传出有一些比较后期大乘思想的特征了。好，下面一个对于经录的考定，导师还是很重视前后哈。那这边主要就是对于大本的《阿弥陀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图片的地方哈。投影片的地方主要就是从很多的经录，导师要做这个考定之前，好，大本阿弥陀经有阿弥陀经，还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无量寿经，还有总共这五本，那这五本以大乘上来讲，第一本它算是比较早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二本它大部分是怎样呢？采用阿弥陀经来修正的，所以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它主要是参照阿弥陀经。好，那问题来了，到底阿弥陀经的译者是支谦呢还是支称？问题在这里。好，那导师他考定了，我们看结论就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很多经录导师就翻很多经录一一去比对，那经录它有一直不断的在改定。好，那导师就他认为大阿弥陀经是支称，好，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是支谦。那为什么呢？因为支谦它的传承是支称，而且支谦的译文比较多的意义，支称音译比较多。那从这个翻译上，早期它应该着重在音译，就是照音翻嘛，后期着重在照意识来翻。所以导师根据他的考定，他推论。好，那这个都当然都是重视这个不同的特质或者时间上的先后。好，请看第十六页。好，那对于空间，好，导师曾经提到一个，就是从三个方向来看初期大乘经的全貌，那这三点我们来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大乘经出现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人就占着很重要的特色，很重要的位置。好，那人的特质有重信、重智、重悲，还有住阿兰若、住寺院的，采用生意的、通俗教化的、出家在家、重法重律的。那这些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特质的人，他领受佛法不同，可是他们却怎样？从不同的立场倾向于大圣。好，那终究就成为大圣的一个面相。那之间当然又互相影响、互相对立。所以你看这一段哈，就是说导师为什么要根据阿兰若住寺院的比丘来讨论，来比对他们对大圣佛法有哪些发展，所以而且出家在家对大圣佛法有什么发展？重法重律的对大乘佛法有什么影响？这是多方面的考虑，从时间上、从空间上来看。那另外还有这个同源异流，那来自同样的源头，可是却有不同倾向的发展。像这个部派就有这样的情形，有谈到这个假我跟圣意我。那文殊法门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像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请看十七页哈。我们刚有说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是同源异流。好，我们看《释义梵天所问经》这边就好哈。好，那五力的说法，以般若法门它是着重在法门， 那文殊法门，般若法门它是五力中的法门，文殊法门是五力中的随仪。好，十七页注脚三十七那个表格，我们对照那个表格就很清楚。随仪它是属于四悉檀的对治，那法门是属于第一义。所以也就是说，般若法门它虽然着重深义，那它是第一义的。文殊法门它也是从深义出发，但是它是最重视在怎么样对治。所以在十七页那个表格，就是上面那个表格的最后右栏，我们看右栏那个右下那个格位，倒数第三行。好，文殊法门它有出格的语句，出格就是超出常规了，异于寻常的这些语句的出现，那这是属于随仪说法，不属于了义的。好，请看第十八页，十八页。好，那声闻跟大圣这个差异，那这个差异可以从四依看得非常明显。我们说四依，以声闻圣来讲，亲近善事、天闻正法、如理作义，还有法随法行，它是怎样？它是一步一步闻思修慧的一个进程。可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性，在大乘佛法就比较怎样？它就比较从身法、从自证的特质去看它。像他依法不依人，他依法是依什么呢？依法界平等。依义，他是依什么呢？依实义。依了义，他是依平等清净空。依智是依这个不取相无分别。好，所以这个四依，他就以这个大圣自证的特质来显示来说明。好，至于十八页的最下面这一段哈，初期大圣佛法跟声闻佛法的差异。好，那主要菩萨大行的展开，好，佛弟子念佛的因行，还有适应世间、悲悯世间，好，所以一个是怎样求佛道，一个是化众生，好，那菩萨的精神，还有这个菩萨大乘佛法跟声闻佛法的差异，主要在十八页的最后一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为己的差异。那这个在大智度里也有谈到，解脱位有两种，好，请看这个投影片的地方。解脱位有但为自身啊，但自为身，还有兼为一切众生，就是为己跟为人的差异啊，那它都是解脱位。好，在十九页有谈到这个差异的部分啊，像宝鸡跟法华，好，宝鸡跟法华他们有相同的特质，也有不同的特质，那他们相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声闻圣都采取一种容摄的立场。好，他们站在大圣的立场容摄声闻，但是容摄的态度不一样。好，你看宝鸡他是怎样依于法性来容摄声闻，法华是依于佛圣来容摄声闻，所以这样的一个立场就有重事实、重自证跟重理想、重信仰的一个差异。好，那另外可以接下来第四项谈到的就是说对于国学，那导师把国学运用到佛法的研究，那像这边谈到的是一个事，事它有原本的意识，还有隐身意，还有所谓后来的习惯意。我们看第二十页，在二十页最上面，就是这个事它其实应该也是从政治上面引申出来的。二十页最上面，好，古代有所谓的三公跟六卿。那三公跟六卿第二行谈到，三公所住的叫做府，六卿所住的叫做室。所以第三行他这边有谈到，不管是王公所住的府，也就是王庭了哈，朝廷，还有三公所住的府，还有六卿所住的室，他们都可以通称为室。所以第三页最后一句话，府庭的所在都称为室，那这当然就是指政治机关的通称。那这个政治机关的通称也是后来这个寺院的一个来源了。所以我们看括号三，寺的一个习惯的使用意识。好，第二个双圆圈圈，那下面有两个小圆圈圈， 那一般对于一般人民，房屋高度有限制，那也不可以有飞檐啊。可是其他的王家跟这个官室的建筑，还有宗教就没有限制，所以它是源于中国庭式的啊。这个我们一般的佛事是源于中国庭式啊这样的一个来源。那看括号四，括号四佛事它是取法府庭所在了哈。好，我们看五，那导师当然对抉择这一部分下了很多功夫了哈。那我这边只是一个很简单提到一点哈。那导师这边第三行说抉择而洗练之，好，那对于大乘佛法的适应，那对于天化或者对于走向神秘化，那这部分他要抉择洗练啊。那这个抉择洗练还是要回归纯正的佛法，就是声闻还有菩萨的正常道。好，第六点谈到的是宗教目的。好，第一个，那研究老师是要探求佛法的真实意趣，还有他要找出之前对于适应啊，对于适应所表现出来不同形形式式的这个派别。好，请看第二十一页。二十一页的第二行，我们来注意一下哈。好，研究在探求佛法的本质，还有心适应的正确方针。所以这个研究就是所谓一般我们所谓的见往知来嘛哈。对于未来心的适应，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那当然，这样才可以避免什么呢？避免世俗化，避免堕落的危机。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五大项，好，对于初期大乘的一个学习。那第一个是所谓的多闻缺疑。好，那学习各地的经典或者读导师的书，我想都一样了。好，我们看第二行，不要自作聪明，欲存见解，就是我见在作祟了。好，那对于经论要一经一论自身去找他的解说，前后从前后去贯通他。好，如果万一这一部经这一部论没办法怎么样呢？再从思想相接近的经论。好，如果般若相接近的经论是什么呢？《释义经》《持世经》还有《无形经》。好，那中观跟大智度论也很可以参考。好，那万一不懂怎么办？好，不懂就是这边要谈到的多闻缺疑。好，记下来，再慢慢的来寻求，那慢慢越来越见闻越来越广，就会越来越清楚哦。好，下面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多用思维，哦，多用思维。好，第二点，推荐的经典哈，这当然是导师对于初期大乘经谈到的。好，那第一个圆圈圈当然就是谈到这个般若经，哦，要先从前五会，还有。最后一行《华严经》，先读《进行品》，还有《实住品》，还有《入法界品》。那这个《进行品》就是初学者了哈，初学者，啊，菩萨初学者所的行业。还有《入法界品》，《入法界品》是大心菩萨的一个模样。请看二十二页，那这边还有列了很多经。好，那这个《净明经》哈，《净明经》你可能如果从大乘上你可能找不到，这个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哦，第一个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好，那这些经典都值得，就是都是属于初期大乘的，哦，好，至于最后一点，哦，根本精神，那这个根本精神其实就是三心了，哦，好，那这个三心请看我们投影片这边，所有初期大乘的经典都很重视这三件事情。好，那对于崇高的志愿，还有诚挚的同情，还有生命的理智，这些这个结合起来，那这是学习大乘的一个最根本的精神。好，那这个速度有点快，不过基本上还是要把它介绍完毕了，那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好，谢谢。
只剩下六分钟哦，所以有没有写好单子的？
好，这边有第一个问题哈，那这边有谈到说，那个净土跟北俱芦洲的怀念连接起来，那是不是在暗指哈，净土是大乘时代佛教徒的玄想？好，那这当然不是了哈。我刚刚特别谈到说，净土它有它的一个渊源，那。这个渊源当然是我们希望环境能够理想，我们希望政治的能够安定，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佛法。可是这是不是也表现出当时的一个政治的局势？就是当时可能在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还有当时在环境上，像气候变迁等等问题，这个恐怕都是引发学佛者一个理想环境的追求。但是当然我这边也要特别重视的，就是说即使修学净土，恐怕还是要从这个它的重要特质去看它。像我刚刚特别提出说，净土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好，对于这个修学，对于这个不嗔，好，对于这个不贪，都是好特别重要的。好，请看，接下来第二个谈到的问题哈。好，这边说原始大圣跟初级大圣怎么分界了哈？那这个原始大圣，我们看那个第一页的那个表哈。好，第一页的这个表，这边有所谓的原始佛教的时期，那它基本上是什么呢？原始原始大圣跟初级大圣那导师在这边他就用初级大圣跟后级大圣那如果我相信这边用所谓的原始大圣，他应该是有些了有些学者他就用原始大圣的这个分法可能在日本学者有。不过如果以导师的话，就是你看第二页这个表就会比较清楚他是用初级来代替这个原始。好，那这边另外有谈到说，属于部派佛教流于初级大乘的特征，好，属于原始佛教流出初级大乘的特征。好，那这个刚刚在我在第十二页最下面这个表就有可以看得出来好，部派佛教流于大圣的特征，好，这个杂藏或者小部，那这个小部是指铜碟部的哈，铜碟部在《经律论》之外，它有另外一部叫小部，那收录了很多，就是没有被集结在这个《经律论》的，那这些都很多有，像他们有所谓的十波罗蜜，有三十波罗蜜，这个都是在小部里面的哈。好，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般若法门会悟的内容跟中道法门有何不同？好，这个甚深的会悟了其实也是中道了。所谓中道就是正道，中就是正的意思。那如果你看这个宝积经讲记，宝积经讲记它有甚深中观，那这个甚深中观它就用中道来说它不偏常，也不落于无常。那不落于两边，这样才是正确的道路了哈。所以会悟就是求这个甚深的会悟，它还是不能有所偏，不能有所有所执着。好，就是不偏，这才是正确的哈。那这当然不偏， 为什么要特别谈不偏？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偏掉了，所以在初期大圣般若法门发展之后，其实有很多这个毛病产生出来了。像宝积经他就特别谈到说，好，宁起有见如须弥山，不起空见如这个芥子许。你空见像芥子那么小，这个过失比什么其有见像须弥山那么大，过失还大所以也就是说法门在流传，如果理解错误观念错误，所行错误，其实产生的祸害了恐怕更大。好，那我简单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谢谢圆坡法师啊、时间刚刚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我们这一场就在这边结束。大众请起立。